国、白玉国，这都讲过。那么现在呢，讲第三，就业的与差别，在抉择一股当中，这个分这个三条啊。第一个，除了这个所谓业的特征，各个业的本身，黑业是黑业，白业是白业，然后呢，业轻跟重，然后呢，造了这个业以后，根据它的轻重感的什么果，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的部分，业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部分，就在这里讲，请翻开《广论》137页，第三。显示业与差别中，盈满差别者，盈恶趣业是作善法，盈恶趣业是作恶法。那么，这个其他的差别当中，第一个是盈业跟满业的两个的不同。什么是盈业呢？就是造了这个业以后啊，能够牵引下一世这个艺术的果报的。艺术当中分善恶，造了艺术当中造了艺术当中分苦跟乐，不是善恶啊。因当中造的善法，那么牵引的这个呢，就是乐趣。因当中造了不善的恶法，那么牵引的时候呢，引到恶趣。善趣是指六道当中的天人、修罗，或者五趣当中的天人。恶趣指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是引业。下面，作能满者，则无决定。满业之所以不决定的话，下面看，与乐趣中也有断之，冠介残羹，眼冒侧漏，短寿多病，匮乏财等是不善作。与旁生及恶鬼中也有福乐皆圆满之善所作。那么这个什么叫不决定呢？不决定要看下面，说引业是善业，所以感得的是乐趣。照理说乐趣都是好的，但是乐趣当中也有不理想的，四肢啊什么断掉了、缺掉了，然后呢关节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我们看见的残废的人，长得很丑陋的，然后呢也瘦短、多病啊，很穷这些。那前面说残羹等等的，不仅仅是外面看起来，我们看见有很多人笨笨的，这样这种都是。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他的引业虽然善，他的满业却是不善，所以这个属于不决定。反过来说呢，引业虽然是不善，因此引到旁生，就是畜生以及恶鬼当中，那为什么不说地狱呢？那个地狱一定不有快乐的地方，地狱是纯苦的地方，所以这是两种。所以这个畜生跟恶鬼当中也有啊，福乐很好的。那怎么讲呢？那我们现在看得见呢，有很多动物啊，狗啊，那常常说啊，人不如狗。这个当然他的脑筋啊，很多条件绝对。这个，人是好，除非他一个白痴。那我们看得见人有的时候肚子饿啊、生病啊，可是那个狗不一定。特别现在你看得见，啊，那个狗啊，那个养狗的，如果主人呐、啊、很有钱的话，啊，就给他吃啊，怎么做啊？我也看见人家专门被那个狗还做成衣服，狗不要穿衣服的，那他还做得很好的给他穿上去。 那当然这是人来看了，我想那狗来说并不希望穿这件衣服，对吧？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那佛寺的时候也有这个公案，说修佛不修慧，他修很大的福报，但是没有智慧，结果呢出生带阴落，就是一条象啊，那个印度的象是很值钱的，所以上面这个国王的这个象挂很多的阴落。那这一种呢，也就是出生当中，那恶鬼当中呢，鬼有一种叫福德鬼。我们现在看见的很多民间的这种什么供啊，或者什么供的这个、啊、属于神，实际上这是恶鬼道的恶鬼，这是不善业所应到的一个恶趣哦。但是啊，他很受用很好，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满业。这个满业呢，就是还是他的善业，善的满业，不是善的隐业啊。所以由如是故，共作四句。因此呢，这个隐业满业之间呢，应该分成共四类差别。哪四个呢？为与能隐善所隐中，犹有能满善所圆满，皆有不善圆满两类。就是说，隐业是善的当中，满业可能是善的，可能是不善的，这个两类。在下面呢，与诸能隐不善中，又有能满不善圆满，即有善法圆满两类。那么另外一种呢，隐业是不善的，但是这个不善的隐业当中，却有满业当中不善的跟善的，所以总共四种。那么现在我们对那个业的余差别当中，隐业跟满业大概基本了解了。在下面结论云，因此善不善业是能牵引皆能圆满，与善恶趣受身之业。能牵引者为能引义说，能圆满者为己身以能领纳爱与非爱。这个业有善业跟不善业，这个善业不善业可以分成功能牵引的隐业跟能圆满的满业。那么这个两样业在善恶趣当中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说能引这个隐业啊，是引申下一世的果报的，这样下一生的果报的。能满呢，就是等到他果报生起来了，果报生了，生到下一生以后，这个一生当中他所领受的好不好，这两个的差别。这样因此我们在这里看，也可以说一个这个辈之间，也可以说用总别的关系，对整体来说那就是隐，然后呢对他的个别来说是满。这个这是我们上面已经讲的。我们或者用个简单的比喻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房子，我一看房子外边很庄严很好，可是里边呢那个洞啊破稀也烂，那个脏东西堆了一大堆，就这样住进去很不舒服，可能是这样，由于味道等等。那么前面那个形式刻指房子，那这个是也可以说整体来说，那么假定这个比喻当中相当于隐。那么反过来说，也许外面看起来毫不起眼很糟糕，可是里边确实啊布置得非常好，让你感受得很舒服，那就是反过来所以这个佛法里边告诉我们丝毫无差，它那个内容那的确不是那么粗浅。那么关于这些地方呢，我们学了以后要多去观察，多去思维，而且这种观察思维并不是凭空闭上眼睛，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必须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它是纵横交叉的。这样就像我们在一介绍使我们认识因果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常常介绍一本书《了凡四训》， 他就说有很多恶心造善法，有很多善心造恶法。那个恶心那就是隐业，造了善法呢就是满业，恶心是隐业不好，其实造了善法那可能是满业就好，知入此类。那同样的，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啊，并没有智慧，以自己的想法去做，可是他倒认真做得蛮好，对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有智慧，可是做的内涵做得不好。我们现在实践上面很多人呢，以自己的想法这样去做，觉得好像尽心尽力，这种通常情况下这个隐业不一定好，满业可能好。所以我们一切的真正的是非好坏，我们一定要佛法来衡准。有个根本原因，因为我们在无明当中，而 无明的中心什么，我平常我们总是拿我来想这件事情，学了佛还是学我的佛。那么这个地方的圣命讲的时候，我们应该拿它相关的部分提出来，自己注意一下。那么这个前面是讲隐瞒之间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既然是隐瞒的隐业呢，这个隐能隐的因跟引来的果之间的关系呢，先看下面。据舍论云：有一隐一生，能满则总多。下面的解释：唯有一业能隐一生，非能隐多，亦非众多共隐一生。做能满众，则有众多。这是据舍的讲。这个隐业，一个业，只有隐来一生。隐业是这样的，满业呢不是。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满业，使得这一生过完。领受方面来说，这样，所以他说不是说，很多的业，啊，非能引多一个业不能引很多生，也不是很多个引业共引一生，啊，这个是他的解释。这个道理是据舍当中说法，但是另外一个呢，结论跟那个据舍当中的讲法不一样。我们看结论这说，颇有诸业，唯有一业牵引一生。这个说有一些业，一个业则引一生，这个是跟据舍一样的，但是还有例外，还有其他的。又有诸业，唯有一业牵引多生。普有诸业，有总督业牵引一生；亦有诸业，有总督业牵引多生。那个结论讲的就很广了，很广了。除了这个一个业引一生以外，还有一业可以引多生的。反过来呢，有很多业只引一生的，也有很多业引多生的，变成四句。那这里面不谈满业，满业一定是啊很多业，啊满业绝对不会是一个业满一生，这个不会，所以他就不提。也就是说，这个杂论当中讲关于满业部分跟据舍是一样，所以不再提。是众说因，又有一业一刹那业，唯能长养一世一说种子。借由彼业而能长养多世一说种子，又有多刹那业唯能速速长养一世种子，借由种多互相关待而能速速长养辗转多生种子。那这个就有四种，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上面所讲的是隐业跟满业啊，所以我们真正了解了业以后啊，不但了解这个黑白的轻重，以及他感的什么果，还必须了解隐瞒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业是最最重要的，佛法的根本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切的苦乐的根本。在下面的这个业的余差别当中，第二点是定不定受， 现在看文，定不定受者如本地分云，胜定受一者为古事矣，若作若增长也；胜不定受一者为古事矣，作而不增长。什么是定受？他你造了业以后是一定会受的，胜定受。那么什么情况之下一定要受？为古事矣，若作若增长这种业。不定的呢，古事以作而不增长。下面来看什么叫作，什么叫增长。作与增长所有差别者，皆前人云：云乎作业，作业为若事业，我思为以生于所起，这个叫作。这个业是主宰造作，是谁呢？是我们的思，就是一种心理作用，思维。这样，所以我们平常的时候脑筋这个平常的时候都动，实际上这个都在造业，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所以说脑筋灵活，实际上这是我们的保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手上相当于有一个最好的工具，那个工具可以做坏可以做好。所以他造作的中心是思，作业若事业，就是我们的脑筋，动脑筋，动了脑筋了以后，那么身语跟着去做，这个叫做。那么做了以后再去增长的话，那个一定受。那么请问增长是什么呢？再看下面，又云增长一者除十种业，就是除了下面的十种都是增长。那我们把下面的十种看一看，那就晓得哪一个是不增长，哪一个是增长。也就是说做了以后不一定感果的，只有现在这个下面的十种，否则的话它都会增长的。如果是增长的话，那么一定造了这个业，一定将来会感果的。不定受是不一定，不是不感果，不一定跟不感果不一样的啊。那么现在看十种，为一梦所作，这个容易了解；二无知所作，但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道。人说怎么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一个不小心踩死了个蚂蚁，的确自己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随便比如来说，这个毒的东西会伤人的，我并没有有意去伤人，但是我会糊里糊涂的把那个东西啊就放在这里，也许我自己有用，别人跑得来不知道碰上了或者什么，那他就受了害了，我并没有伤害他。这样，那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他说他因为造业一定要逸乐啊，换家他的娱乐，他并没有啊帮人伤人的这一种想法。那么这个业也是有业的啊，但是它不是增长。第三个无故事，因为这个业的特征它是用私心所去做的。那么这个请问故事跟无知之间有什么差别？无知是自己不知道，不故事呢，比如说你做很多事情就直觉的一个反应，或者人家告诉你你做一下，你听见了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是这样。那在这种状态当中，这个不增长，不增长不是没有业哦，不一定感果如此。假定说帮人，你说哎，你拿这个东西去那前面一个乞丐去帮他，你就拿了他给他了，你脑筋里面并没有去思维这件事情，对吧？这个事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但是非故事。当然你去帮他，你也可以说你把他赶走，就这样，你自己脑筋里并没有这个想法，人家告诉你你就直接去。那么这个就是啊，有知道的并不是无知，但是并没有故事。事不利不速速做，这个做这件事情对他有利益的，然后呢不断的去做，所以既没有什么利益，也不是老去做。这样，那这个事情我们实际上自己思维一下观察一下就知道。第五是狂乱所作，心里面 自己乱掉了，不清楚的。第六，生念所作，那个生念所作跟那个无故事所作之间，但有一点差别。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有毒的东西，你晓得，哎，这个有毒的，就放在这里有害的，所以你很注意这件事情，放得好。可有的时候啊，因为别的事情这个忘记掉了，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这个说不定会伤人。当然，同样的好事也是如此啊。所以你仔细的去看，它里边有普通雷同之处，但是并不一定一个。的确是非娱乐所做，做这件事情你自己并不希望要去做。我们常常被人家叫告着你做，你自己实在不高兴，你也做了。那这个就是第八，自心无忌。说做这个业本身它就是无忌，没有善恶的。比如说走路，那走路它本身没有什么感觉会感什么善恶果的，对吧？诸如此类的。第九，毁树损害，造这件事情以后会善或者恶会感果的，可是你后悔追悔。那么因为追悔，看你追悔的强弱，如果追悔的比较强，他这个本来定受可以变成功，不定受，这个是世间共同的，不一定懂得佛法，以世间的也可以做到。第十，对治所损，要经过了正确的方法去对治前面所造的，讲的不善法，我去对治了，那这个不干果。当然反过来，你呀，如果造了善法也可以这样啊。所以圣教当中告诉我们的，专门是对治这个不善法的。但是确实也有一些啊，这个外道恶法，这两个的不同的差别。那么除此十种业属于诸业，那么前面不是说这个增长业吗？除了这个十种以外啊，这个十种是不增长，除了十种以外都是增长。下面说不增长业在为戒所说十种，这容易了解。那上面这个是本地分说，下面呢是决策分一说四句。这个我们看啊，那他说的四句是业作杀生而非增长，也可以说作而增长，也只是用杀来举一个实际上的例子。什么是作而不增长呢？为无识别所作，梦中所作，非故事作，自无乐欲，他必令作。若有暂作续借，发起猛力坠毁的厌患心，肯则厌力正受律泥，令被薄弱，非与意说，便起世间所有理欲审备种子，皆起出是永断之道，害彼种子。那么这个是十觉之分当中的说作而不增长。那个作而不增长，那就是不定受。那这个里边呢讲第一个无识别所作，就相当于前面的什么无知所作啊，这些梦中所作也有，非故事所作啊，这个非娱乐，那就是前面也是一样。还有呢暂时做了以后发猛力追悔，就是前面的这个第九种。最后那个啊，正厌患肯则厌离正受律泥等等，那受了这个以后，使得前面所造的业渐渐的减轻减微，还没有感果之前，那就能够啊升起世间的理欲，使得原来的种子受到损害乃至于断除。那么这个是作而非增长。第二个呢反过来，增长而不作。那个增长而不作是什么呢？前面我们首先了解作是一定脑筋去去思维，然后呢就生于所作。那么这个它是增长而不作是什么？为害生故，常也中 树虽行死，然没杀生，这杀生的行为并没有做，但是他脑筋当中不断的去想，因为这个增长就是、啊、心里的去随喜啊，或者去想这件事情啊，这种状态。那我们平常啊，有很多人呢，脑筋当中欢喜胡思乱想，然后呢想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个什么常常情况，他行为没有，这就是增长而非作。这一点来说，对我们平常，我们很多很多时候，绝大部分的啊，就是啊有身口行为，这不一定造善恶业，比如说走路啊，坐在这里啊，这样，那这个东西都不是个善业恶业，可是我们脑筋会不断的动，那要晓得，所以我们怎么样一个修一修福利智的人，能够充分利用暇满人生，就在我们去如理思维。要想如理思维，必须要正确了解听闻正法。那要想这个，再一步步推前，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第三，左耳增长，右座右增长，那除了前面两种，这个很容易，所有一切的非座非增长，除开了前面，那就是都不是。这个前面是以杀为举个例子，下面呢，从不欲起乃至起语，随其所应如杀应之。这个十一道当中啊，除了杀以外，不欲起淫，乃至于啊，下面的语是之，最后一字是起语，就像杀一样配进去。意义呢不太一样，所以欲一中无第二句。这个一业贪嗔痴当中啊，第二句没有，为什么没有第二句？第二句是怎么来的？第二句本身呢，是他并没有去动作，可是一业当中去造作的，这样，所以第二句本身就是啊，脑筋当中去造作，对吧？所以假定说他这个一业不去动的话，那第二句当然没有，因为他本来是个脑筋造作的事情。那么与初级中，还初级第一个当中呢，就是坐而不增长。所以坐那是有两种，有个脑筋坐，有个呢身口坐。现在呢一业本来就没有身口坐，所以既然没有身口坐的话，所以坐而不增长，那这个坐当中要有一个思，他现在不思，所以脑筋没动。脑筋没动，那他那个当然不会说是无不思作，对吧？因为他不是行深刻的行为，这一点大家懂不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不思作，叫你去把那个东西送给别人去，你并没有动脑筋，你拿了手拿了跑过去送他，现在呢脑筋叫你去送他，你站在那里没动，你也没想，所以不可能有不思作这个。还有一个呢，也没有他逼令作，别人来逼你的话，只能逼你的牲口。假定是你愿意去做的话，这不是别人做的，是别人逼的，你心里面不愿意，你心里面不愿意，你不会造。所以他也没有啊，他逼令作这个业。所以前面我们讲的是业的善恶，还有呢，这地方辨别的是作业的形式，这个这是比较粗浅的地方。从这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细细的思维去观察，业相是非常细微，非常细微。所以我们必须平常的时候啊，一定要很认真的多去思维。像我们现在的粗心大意这样，那这个修学佛法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距离。对吧？我们平常的时候尽可能应该多多策励自己啊，把心用在这个上面去，使自己不断的进化改善。那么、这个定受不定受，这个主要的讲过了，讲过了以后，那么这个不定受当然不一定了，一定受的还有差别。现在看下面说，决定受中以受果实分三。决定受的还分三种，因为一定受的话，受果的时间 哪三种呢？现发受，说造了这个业，这一生就会受，圣后受，第二生一定受，还有呢，要第三生以后，第三生以后那个时间就很长啊。第三生可以说后一生的再下面第三生，第四、第五、第六，乃至于无量生以后，这个都总共列入圣后受当中。现在这里看，其中现法受者为即彼古现法成说，这个叫做现法受，造了这个业以后的果，在现世就会感得的。本地分说，此佛有八，若有增长，故怜易乐，故怜其身财物诸有，造作不善，与现法受。那如果说有啊，固念增长的固念一落，就是贪着内心当中啊，这个也要，这个也要，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而且这种心里面增长非常的强烈。那强烈呢，这是照顾自己。换句话说，有很多人呢，这个我出处地方以我出发的，这个最难以观察到的，最难以了解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很好的脑筋，但是他脑筋当中一天到晚转在我身上转。然后呢，这个就是固恋其身，还有呢，财物诸有他外面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做的不善业，如果是真上的固恋一落，那么现发受，这个受的是恶。反过来呢，若有真上的不顾一落，不顾彼等，做之善业，他也很强烈的，也就是无贪、无嗔、无痴，不顾就是反过来。别人是贪心很重，那现在反过来，或者不为自己，为了利益别人，那么这个是跟第一种确确相反。第一种是恶法，这个是善法，那这个法是也是啊，现身受。第三，若是若与诸有亲属增上生老，增上慈悲。那么前面是对自己来说，对自己的身体不顾自身，把身体帮助别人，现在呢反过来帮助别人，或者是损害别人，损害别人如果以很强盛的增上不断的这个加强，那么这个是恶。反过来帮助别人，那么慈，这个是三世，一个是坏的，一个是好的。在下面，由于三宝正种等数增上神海，基于慈数增长尽性，心皆一乐。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属于功德田、净田，那个就是三宝啊，这个尊重啊，就是师长啊这些，对于他们损害，那一定会感得现实的恶报。反过来呢，尽性、圣洁、娱乐好的方面，清净的信心，那就供养等等，那么这个是三宝。那么这个上面的三宝是净田跟功德田，最末两种由于父母诸增种等恩照之数，有增上品，可报悲恩所有娱乐所作不善与现发受，若有增上报恩娱乐所作善法与现发受。那么最后那个一类父母，这个父母跟三宝不同的地方，他也有增种，这个就是、恩田，对我们有恩的尊重呢，就是父母啊、增长啊，这样，比如叔叔、伯伯、祖父母这些，那对我们有恩的，那这个有恩的人，我们应该去报答他。可是现在呢，我们叫他背恩，这种，那这种情况只要造的现法受，反过来是报恩，那么这个也是善法受。是了解了现在这个道理，我们现在看世界啊，那世间呢，现在实在是，所以啊，了解了这个业的因的话，我们就看得见，现在的极大部分人真正在得人生的机会，少之又少。啊，在上升的时候更是再少。通常情况，现在世间呢，对于这后面这个报恩已经找不到了，不大可能。啊，从小在父母呢不听话，长大了以后根本把父母不管。那这个是 好像应该的普遍都是这种现象。那三宝呢，更谈不到。这个我们随便提一下，但愿我们各位同学好好的去注意，不但自己如果犯了要去忏悔，尽心尽力的还要想办法把那教法留下来，这是唯一真正能利人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么这个上面这个是圣现受，这个要注意到，注意哦，圣现受不是现在受完了以后来生不受哦，不一定哦，也就是说现身已经受了，来生还是。比如说我们呢，对三宝、对父母，或者是损害，或者是报恩，损害了以后现世果然是、啊、马上干果，下一世一定堕落。所以除了现身以外，下一世还会注意前面那个结论哦。所以结论说，这个隐满这个业啊，它一个业不一定感得一生哦，会感得度生的。经论上面很多我们看见这种特别的例子，普通一般来说大概是一个业感得一个果，可是有很多这种特别的会，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何况还有当你感果的时候，它又辗转的增上了，这个业这个造的一个业的果还没有完，下面又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要么不掉，一掉下去的话回来之难呐、啊，非常难，非常难。那下面呢，第二个圣身受者为二世当受其果，就是第二世，这一生是第一生，在第二下面来生，这是死了以后第二叫圣身受，圣后受者为三世以后成受，这个容易了解。那现在这个了解了以后啊，现在我们呢再看说隐满也知道了，定不受美，定不定美也知道了，定受当中没有分三种。实际上呢，说我们现在每个人呢身心相续上面造了无量无边的业，请问这个业哪一个先感？现在再看下面，与相续中现有众多善不善业成熟离者，为诸众业即先成熟，轻重若等于临终时合之现前即必即先熟，若此也等则合真上都串息者。第三，若持复等则先熟作即必成熟，这个次第是这样的。如俱舍是属应颂云，诸业于生死随众尽串息，随以现作其众即前前成熟，是这样。这个业感果的次第是这样，众业一定先，一定最先感果，最重的众业、那比如说我们叫做啥五五见罪，这个众业那在任何情况之下它一定先感果。那么假定是没有众业，那么其他的呢轻重若等，那这个什么先感果呢？就临终的时候，你到快死的时候哪一个先现起，所以谁近是靠近那个死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呢现在上课，这或者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之间接到个电话，说告诉你哦，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说你赶快要做，那时候啊下了苦你一定去做。我比如说啊，那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了，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后山呢那个地方，假定说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昨天跑到去看呢，后山人家跑到来大概也有一点点的特别的状态，对吧？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心里面就这个业本身就挂着你，一下课你一定马上就去。平常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这样，如果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你一听见你马上就去了，可是我们感到这个业的宝体本身它一定有维持的一个局限，当然这个业太强的话现受就是说我的寿命就减少掉了。这样，所以我们很清楚的重视这样，假定没有的话，那我们说下了课也没有一定什么特别的事情啊等着你啊，所以下了课了，下了课快临下课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有好几件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临时下库的时候，有人告诉你，哎，下库你没什么事吧？没有，那跟我去一起去，你就跟着他去了。所以不但生死，这平常份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那假定说临死的时候，我在下库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呢，那就是你的平常的习惯了。你平常习惯性做什么，到那时候你自然而然也就做这个。哎呀，这我们大概都感受到，下了课了以后干什么？书包放起来送到那里。假如你背书的，你就背书；假如你要去做干什么的，就是这样。这个习惯性，假如这个没有习惯的，照着次第来。这样，这个就是业感果的那个次第。了解了这一点呢，那就我们知道这个修行对我们有决断的重要的，决断重要，决断重要性了。第一个，我们无始以来造的业，的确谁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善的恶的我们不知道。不过本质上面我们可以肯，原则上从理论上面可以了解一点，我们有没有造善法圣人之业，有没有？这点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假定造了，我们现在不是凡夫，对，应该是圣者。即使不像佛一样，那我们已经像罗汉圆觉，我们都不是。既然都不是，都在生死轮回当中，无量无边的业。那也许我们会讲，嗯，这个业可能不那么可怕吧，这是我们对业并不了解。如果真正业了解的话，我们哪一个人都可能会造非常可怕的业，这是眼前没有感果而已。这个道理不细说，在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很认真的去讨论这个道理。或者我简单的说一下，今天我们在凤山寺住在这里，大家谈这个，我一本正经的自己也想，请问假如今天换一个环境，你回家去了，亲戚朋友都在这里，他们看电视，也许你第一次第二次不来，然后呢大家聊天，你过了几分钟，过了几天以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啊？我想会跟他跑掉了。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这样，我尽管在寺院里的时候吃力好像很好，跑出去也有的时候可以挡得住，可通常挡住的时间很短。我自己曾经有过一次经验啊，刚刚开始学佛的心很猛烈，人家叫我去看电影就玩，我绝对不去看，他们硬拉我去看，我就跑到那个电影院坐在这里，结果坐了两个小时像白痴一样，这样有的时候闭上眼睛不去看，有的时候张开眼睛看了自己不看，自己觉得蛮好。可是没有多久啊，慢慢慢慢到后来，不但电影看，什么坏事情都跟着他们做，那是我亲身经验到的，你们自己想想看。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实际上啊，的确的，在只要还在生死轮回当中，那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个业是什么样，那怎么办呢？修行。修行有什么好处呢？而且不但要修行，而且很认真的修行。不但要很认真的修行，希望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僧团？比如在这个地方，就算你有的时候放肆，对不起，你放肆怎么放也放不到哪里去。不但是电也没有看，所以外面的时间跟我们都绝缘的，电视也没有，报纸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有就是三宝，佛、法，就是讲那个，大家开起口来。尽管我们做不到拿这个东西吃力，所以因此遇见这个缘恶缘通通拿掉了，只有一样东西吃力你是真上的，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然后呢我自己努力的提，提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就不能一口气造很重的善尽之业，造了这个好的善尽之业下是一定干果。可是假定说你不断的串些这个东西，生前是串些，临终的道友都在旁边，所以第二个感果是吧，净，净是跟串些有关啊。假定说你不串些的净也没有用， 这个要讲述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夏洛克，有人找你去了，夏洛克现在有人找你，来个陌生人根本不认识找你去，你会不会跟他去啊？你不会。就是这个你平常夏洛克以后啊，第二个圣位置有几样东西，可是几样东西都是你所习惯的，那个时候才是最先现起的跟他去，并不是说你从来没习惯的，从来没习惯的就便先现起，就算他现起你也不会跟他去。那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所以我们平常在这地方一定串习的都是啊跟法相应的善根之业，所以众业即使没有，我们有串习，而且周围都是啊善宝善友，所以这个又是净又是喜，一定这个业先感果，因为这个业先感果的话，你来生的时候就跟这个有关，所以在这个里边你又不断的增长，这个特点就是这样，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一直等到你见到以后，见到以后这个情况就自由了，你自己可以完全做得了主。那至于到那个时候见了道以后，你再去还的时候，那不是还人家，这是你只有去度人家，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所以了解了这个特点以后的话，那自己是很正确的会认识，这个是没退路的。你真的要想离苦得乐，只有一条路修行，而且真正修行一定有修行告诉我们的好的结果，那不会是修了没结果，不可能。那么到这地方为止呢，关于啊这个业当中啊，这个是种业果的这个道理告一段落啊。现在我们呢再想一想啊，在这个共下士当中，发生下士意乐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要发生希求后世的心，有了这个希求后世的心呢，说依止后世的安乐方便。那么现在这里依止后世的安乐方便呢，告诉我们呢有几个是种一果，还有呢这个是为别，对吧，是别一果，第三个呢思完了，思维完了以后照着这个道理去做。那现在第一部分呢是种业果，那个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呢讲是别业果。可这里有个问题啊，是种业果当中其分成共两大部分，第一个呢是种业果当中证明是种之理啊，正式的说明为什么要是种。第二个呢分别思维，分别思维是不是思维它的个别相，那么请问这个分别思维跟现在这地方的思维分别有什么差别？同样的分别思维啊，那前面是种业果当中有一个分别思维，现在这地方呢又有一个分别思维，这个有什么差别？显然一定有差别，所以立为两科。但是既然是两科，为什么都是叫分别思维？这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原则来谈，这个先简单的讲一下。前面那个是种一果，也就是说一切我们不是要求离苦得乐吗？真正的重要这个吗？所有的苦乐一切都是业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必须一定要对这个业果的整体有个决定的认识，这个是佛法的根本。也就是说世间的真正的真相，这个只有佛在对这个内涵究竟彻底圆满的了解。因此我们一开始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因此在这个整体的认识当中，那我们就谈它这个整体当中的总别，就是说这谈业，那个业的整个的内涵有四个特点。现在我们将重新问一些回想一下， 一切都是业决定的，也就是说有这样的因一定感这样的果，反过来你希望的要的这个东西都根据你造的因。因此假定我们希望要离苦得乐，那一定你应该了解什么是苦乐之因，造离苦之因，找得乐之因，那才会得到你要的结果。然后呢，除了这个业以外，它业还有增长广大的。如果恶的万一造了，不但不增长，还要拿掉它；善的造完了，还可以增长它，因为这个业的特征。下面呢，造了一定不会消失，不造一定碰不到。这个对我们有绝对重要的，除了前面的道理以外，我们现在遇见的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特点的话，坏的事情我们遇见了会抱怨，会不会抱怨呢？不会，没什么好抱怨，你自己造的。抱怨只有抱怨你为什么造这个，这个很清楚。所以造了一定逃不了，不造一定遇不到，这个是整个的。了解了这个，然后呢，分别谈业的个别的形象。恶的，我们或者称为恶的、黑的，一定会感的这个业，感的恶的果。还有造的以后里边有轻有重，善的反过来，除了这个黑、白或者善恶以外，还有其他的。所以这个分别就这是。显示说明这个业粗浅的整体来说一共有十种，那个十种当中下面的分别的抉择它，所以黑白业余差别，这样一来对这个业的整个的是不是有完整的认识了。以上的这个总别使我们对整个的业有一个认识了。那么现在下面来谈，我们今天来学这个是为什么要学的，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最究竟的一个大目标，是不是要成佛？要成佛。现在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现在下面你怎么办？我们所以要讲这个前面的业，是不是为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目标？说我们的宗旨也好，什么目标也好，也是我们内心当中一心想去，为了要达到这个，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识。那个正确的认识，一定是对那个业的整体认识。现在认识了以后，现在我就晓得，哦，既然是这样，那我下面应该怎么办呢？我就会找到我应该走的路，对吧？那应该走的路，下面叫分别思维。现在清楚不清楚？所以这个同样的分别思维，这个内涵上面有这样的两个很大的差别啊，就像前面是我现在要到一个地方去，需要一个工具，所以你选好了，了解了这个工具，比如说，所以要交通，我要买部汽车，那我把各种这个汽车的性能、招牌什么来了以后，那下面想，对，我现在了解了，那我既然要达到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选怎么样的一个车，这样才对。这个道理清楚不清楚？这个不清楚，回过头来大家再去啊研讨的时候应该很认真。所以这个科盘对我们是真正的价值在这里。所以在下面思维别，那我们看一看思维别就清楚了。因为我们真正重要的要修道，那么修道需要暇满，暇满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名字，这个人生有它这样的一个内涵。那现在看第二思维别者，唯有远离十种不善，虽定能活，善妙属一。这第一句话说，了解了上面这个，自然我们呢远离这个黑的十种不善，远离了以后他一定获得好的妙的属一的，就换句话说，这个果报体一定不是恶道，一定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单单要获得这个？不是，我们有一个目标的，什么目标呢？看下面， 然而若成业圆具德相能修众智圣殊义者，修道见证非愚能比，古应承办如此所意。现在我们所以学这个东西是有个目标的，什么目标呢？要靠了这个人生去修什么？修这个种子，一种子，种子就是佛道。那个要这个要一个依靠的这个身体，那个要非常好。有了这样的这个修道的时候，就修得非常的快，远远超过别的，不是别的一般的这样的善业所感的得到的。所以必须要在这种状态当中圆满具足一切功德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人生。那在这地方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的话，那我们自己可以学了。哦，就像我们现在前面说的，这个资料放在前面很清楚明白了以后，那我们现在选定要这样的一个，选定了这样的一个呢，那我们看看下面这样的一个人生，它的内涵的分三部分，一说功德，说这样的一个果报体是有什么样的功德，这样的果报体一说果报，这个果报也就是说它有这个功德是整个的，果报就是它的功效。然后呢，要想得到这样的，第三是一说因缘，那你结了什么样的因才能够感得你要的这样的果报体，这个果报体有这样的功效。现在我们就第一个看，说这个宝体的整个的总相，初中分八，就是一说功德。一受量圆满者为说能引千，说能引千引长寿，如其所应长寿久住。第一个是受量圆满，那说生造的业啊，他造了这个长寿业，那这一生呢寿长。二行色圆满，唯有行色现色善果，永远寿妙，更无缺故，众数若见，魂数称故，行量端严。第二个行色圆满，行色圆满呢就有两种，形式跟现色，形式就是长相啊，叫人家一看就好。颜色呢，这个比如说长相很妙，可是这个脸是惨白，然后呢黑得要命，然后东一块西一块，你这个虽然形象很美，可是看起来也不好，这样。所以这个形象很好，颜色光彩，这样都好。然后呢更无缺，除了整个的形象以外，那个诸根无缺，大家看见了就欢喜，这个就是形式圆满的。第三呢，足性圆满，为圣世间恭敬称扬，主高贵种。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慢慢的说不大重视，可是实际上还是有关系哦。我说这个人出身很高贵，这样。那么特别在印度呢完全不一样，如果下贱种，不管你长得多好，你就永远没有机会真正出头的，这样。古代哪个地方都会有这种，就是现代实际上这个还是一个重要的高贵种。是自在圆满者为大财位，有亲友等广大朋业，巨大了熟。什么自在圆满呢？就是自己啊有很有钱，然后呢要做事情必须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呢有钱，第二个呢有人帮忙你拥护你，所以这两个都有。亲友啊，中间的相关的人啊。第五，信焉圆满，为诸友亲信奉言教，尤其生于与他无其看无信位，与其一切真怂断正，堪为量故。第五个信焉，讲的话圆满，说你讲出来的人家都听你，为什么？因为你讲话无其很实在，不会骗他们，而且真的讲的真实的内涵，你讲的话不但不骗人，而且有内容，所以最易让人家来相信你。那么那个时候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第六，有大事名称者，有大名称为大美誉，为与会事具作永见精进等等，由此因缘为诸大众所供养处，这个大的事列名称啊，这个文字容易懂。 且丈夫性则为成就男根。真正重要的修行，这个男性是非常重要的。八，大列具足者为有说一列，为性少病，为全无病，与现发缘，其大勇悍。那么这个上面就是最后一个，就大力举重，也就是说生的业，那少病或者一点都没病，有了这样的很好的身体，才能够啊做很多事情的话很勇悍，要不然一动就病了。那下面的分别说，此佛第一住乐趣就人，第二是人生，生为第三，就是生这个作性啊，财为疗俗第四，第五世间的量则，第六它的名称，第七是一切功德之气，第八为著书应作实力具足，这个容易懂。好，那么这堂课就到这地方为止。